好，多謝主，弟兄姊妹平安。我哋頭先有少少故障，依家咧又可以再一次有神嘅話語，神嘅恩典好好。我哋生命都常常有故障嚇，但係佢都繼續幫我哋維修再維修，佢祝福幫助我哋。成個羅馬書係好特別嘅，羅馬書保羅成卷書保羅睇重啲乜嘢咧？保羅好睇重整個福音。所以一章十六节佢就话啦，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嘅大能。然后一路咧，点解佢要写罗马书咧？佢好想福音继续去，佢好想同罗马呢间未见过嘅教会咧，再分享佢想将福音传去边度。罗马书第十五章就讲到咧，佢要将福音传到去士班牙，士班牙就系依家西班牙嗰个地方。所以成卷书系不停集中喺福音。福音成为焦点。一至三章呢就讲到一个好重要的主题啦。如果福音是焦点的话，咁一至三章佢一定要先处理呢罪的问题。第一章第二章在这个礼拜里面不断保罗帮助我们去面对原来罪好严重。咁但如果讲罪呢是比较从负面角度去思想这三章的经文。所以第三章经文里面呢有一个好重要的观念出现了，其实它是贯穿头三章的，就是神的义。它不是用罪成为中心点讲福音，它讲神的义成为那个焦点。所以第一章已经讲了，原来第一章第十八节就说，原来神的愤怒呢在天上边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义对照回人的就是不义，所以神的愤怒要落在人的不义那里。第二章就讲到最后那一节讲到，原来犹太人亦都在不义的范围里面，他们以为行了国礼，大神说真国礼要在心里面行。第三章了，第三章怎样继续发展神的义这个主题呢？如果不讲清楚神的义，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罪的问题。但如果神的义和罪的问题的结局呢，应该是审判啦。不过在这张经文里面，竟然是神的义带出的是救恩。这个就是奥秘，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神的义逆转了结局。神的义逆转了一个结局。这个结局是什么呢？这个结局本来就是在罪之下的我们，在罪之下的人呢，他结局就是面对审判，就是面对神的义。神的义带来救恩，其实是两个我们觉得矛盾的观念。救恩就是神的慈爱，神的义就是神的审判。所以神的义带来救恩呢，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两个观念是互相矛盾的。互相矛盾的，事实上是我们对于神的义的了解，原来我们要不停学习神的义。神的义带来的是好像一个钱币的两面，一面就是审判，一面就是祂的救恩。最终的是同样一个特质，就是神的义。神的义，所以在第三章里面，神的义出现了六次。六次，佢对应嘅就系人嘅不义。成章经文我哋点样进入呢？按照神嘅义，第一大段，世人都伏喺审判下边，全部人其实应该都要面对审判嘅。一至二十节，保罗系一个好特别嘅人。保罗假设咧，有一个犹太人或者一批犹太人。听完他讲第二章之后，应该是听完第一章，这批犹太人就很开心，没错了，外邦人都犯了罪。但是去到第二章，保罗就说你们不要开心，你们都犯了罪。所以这批犹太人就反驳保罗。保罗假设第三章一至八节，其实就有四轮的对话，他跟那些假设反对他的犹太人展开一场的对话。一至八节，这个事实上就是犹太人整个学习的特质，每一次他们都是起码两三个 partner 互相辩论，去让他们的学习大大提升。直到今日，犹太人都是用这种学习模式，成为他们整个民族很大的祝福。保罗在这里没有一批犹太人在他面前，不过他心思已经熟悉了这种辩论方式。一至八节就是四轮的对话。第一轮对话，犹太人有什么不义呢？ 第一轮对话，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国礼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对保罗辩论的人就说，你这样讲到我们好像完全没什么祝福，是不是？我们没什么优势，犹太人没什么长处，国礼没什么益处。保罗说不是，凡事大有益处，是因为神已经将他的说话交托了给我们。这个第一轮对话，益处不是在于国礼，益处是我们已经被拣选了，所以圣经的话语成为拣选的证据。第二个辩论呢，他们第三节就说了，即便有不信的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人的不信能够你说上帝是信实的，但事实上因为人的不信，上帝的应许就好像落了空咯，他们就被掳到外邦，是不是以色列国民亡国咯？所以你说神是信实的咩？我们的不信已经将神的信实打败了。所以保罗就不是断乎不能，神是绝对信实的，否则神没有办法去审判。第三轮的对话第五节，他们就说了，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样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第三轮的对话呢，越来越扭曲了。他说是因为我们的不义先显出神的义，所以神的义的根基是因为要靠我们不义，即是说呢，神你真的都不是很公义啫。就好像有些说了，DSE 啱啱放榜，点解你可以考得咁好成绩啊？全靠我成绩差咋嘛。如果唔系因为我呢啲垫底嘅，你又点可以考得咁好成绩呢？所以你嘅好成绩都冇咩了不起啫，全靠我哋咋嘛。因为 DSE 全部拉 curve 㗎嘛，系咪？咁系咪扭曲啊？即系犹太人嗰种嘅辩论有时去到一种扭曲嘅地步。所以保罗呢越讲越嬲啦，都唔详细答佢啦。保罗在第六节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不义不可以审判世界，义才可以审判世界。然后犹太人扭曲到第四个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如果最明显的例子，如果犹大不出卖耶稣，耶稣都没机会上十字架，是不是？所以是透过人的恶才可以成善的。所以去到第四个对话的辩论是不是越来越扭曲？保罗就去到后来怎样答呢？保罗的回答就是说，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保罗用一个强烈的四重的辩论去显出犹太人强词夺理，所以犹太人同样都归到罪的整个范围里面。第九节讲完呢，犹太人应该定罪，保罗就翻到一个更加大的范围，所有人。所以第九节话，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列人都在罪恶之下。保罗拿出了个证据，证据就是犹太人本来被拣选，被拣选的犹太人去到后来强词夺理到一个地步，就会觉得即我所做的所有事其实是帮了神你而已。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对于我们被拣选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惕。这个警惕是什么呢？这个警惕是原来很多时候我们将信仰变成理所当然，我们将信仰变成强词夺理，将信仰变成是因为我，所以神才可以做到某一些功，甚至乎有一个特质就是变成我要替神出头，我要为神 在我所活的范围社会当中做一些事，是我要做事，慢慢我们取代了神。所以一至八节带到去第九节，保罗话犹太人同希列人都在边度呢？罪恶之下，之下代表紧一个权势嘅下边，而呢一度讲嘅罪恶呢系一个单数，所以佢唔系指一种、两种、三种唔同嘅罪，佢系指一种罪嘅权势。原来犹太人、希列人所有人都在罪的权势核制之下，我们走不到出来的。保罗跟着在第十节开始就讲了三种的败坏， 有品格方面的败坏，第十至十二节，就如经上所记，保罗在这里列的所有败坏，全部都是引旧约的经文，所以他说就如经上所记，品格上面的败坏是什么呢？最明显一件事，没有寻求神，完全是当神没有道的，没有寻求神，然后呢都偏离正路，一切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无用就是变成没有价值。在我们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呢？人生命的特质是彰显神的荣耀。如果我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里面的价值属神的特质就可以不断显出来，不断显出来成为有价值。如果一个人去追求的是地上面的东西，我们生命不知不觉入了一个范围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难怪在现代社会里面很多人都入到一些迷惘当中，无论是情绪、精神、身体，很多的病、很多的抑郁、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去寻求神，所以活在一些极大的艰难当中。第二个部分，十三至十四节是言语方面的败坏。十三节，他们的喉咙是躺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的苦毒。言语全部都是口嘴唇，而他用词很特别，他说喉咙，喉咙。如果喉，他为什么不说口呢？他证明讲出来的说话，他说躺开的坟墓，所以讲出来的全部都是一些负面的死人的气息。而这些气息呢，不是由口讲出，是由喉咙，代表是由一个人生命的深处生出来的东西。这些生出来的东西是毒气，这些生出来的东西是批评，这些生出来的东西是负面。今天看到保罗这个这样的提醒，是不是很对应我们的社会，亦都很对应我们自己的生命？特别是有情绪之下，人的说话是不是很负面？在情绪之下，在家的对话呢，充满了伤害，充满了拆毁，充满了冲突。但是在爱里面，如果寻求神呢，口里面出来的说话会充满恩言，充满医治，充满祝福。不单止品格败坏，言语败坏，保罗亦都提到行为方面的败坏。所以在十五至十八节，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快。脚飞快代表着一点都没有迟疑，原来行恶一点都没有犹豫，很迅速即刻就行恶了。所经过的路变行残暴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上面那里讲到不寻求神，这里讲到不惊神，不惊神。对于我们信了主的人来讲，其实我有没有一个不小心都落在这个陷阱里面？第二章讲到不要论断，因为论断的结果，我好像觉得我代表了神，我没有去想到原来神在这里看着我。一个人在什么情会论断呢？在觉得自己对的情之下会论断。在什么情之下会论断呢？会在情绪受过伤之后会带来论断。所以我们要医治的是我们里面情绪的伤。我们要去面对的原来有一位神。如果有一位神的话，真的不公不义，谁会出手？他会出手。他绝对会出手去完成他那个义。否则他的义就没有了。神的义不是要透过我们 去活出来的。神的义是本身就是他自己会活出来，人可以彰显出来的就是我有罪，我认罪，我才可以将这个义再一次不要遮住。一阵会引申这个观念。保罗用了很长的篇幅，其实是三章的经文，不停去讲到人的不义，人的罪。他用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十九至二十节。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服在神审判之下。律法一个很大的重点，律法成为了那个的证据，人做不到。律法成为了个标准，但是人呢好像没办法达到这个标准。好像红绿灯，即是过马路是不是要注意看红灯，红灯就成为了个标准了。明明是不要冲红灯的，不过我们一冲呢，我就自然就被定罪了。昨天咪妈妈讲到在澳洲揸车是不是有时速限制的嘛，是不是没有限制就没有标准了，律法就好像时速限制了。我一超标呢，哎，我就被定罪了。十九节讲到律法的重要性，二十节，所以哪个犯了律法呢？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保罗用了一个很长的篇幅，三章的经文，他让我们无可推诿必须面对我们自己的不义。如果你说要认罪，不可能没有罪认。我们太多太多的罪，由行为到言语到品格，整个生命原来我都被污秽所包围，被罪被软弱所包围。所以认罪是理所当然的。几时有律法几时我就知罪。几时有律法几时我就承认呢，原来我做不到神的这个标准。我常常可能冲红灯，我常常是这个的超速，这个是简单的标准。再进到我心思意念里面，我的口所发出来的言语全部都在罪的包围里面。所以为什么他第九节说都在罪恶之下。保罗讲得很重，整个很重，就是无一幸免。无一幸免。读罗马书有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说原来没有人可以夸口，没有人可以为任何东西去夸口，全部都是恩典。如果神的义只有审判呢，经文来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罗马书就写完了。因为他已经成功判断了，成功论证了世人都犯了罪。最多将三章二十三节再提到去二十节后面。罗马书就结束了。如果神的义最终是审判，好像先知信息的前段就是审判。但是神的义一定会带来一个扭转，所以就产生了下一段。第二十一节开始，藉着救恩显明神的义。藉着整个救恩要显明神的义。神的义的两个部分透过律法很清晰表明我们都在罪之下，所以他可以审判。但是呢，神的义有另一面恩典，就是救恩。神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这个救恩几时设立的呢？是不是因为 Plan A 神创造了亚当之后，亚当犯罪，结果呢神发觉 Plan A 不得，于是乎他就来 Plan B 了，第二个方法来到补救一下呢？不是。所以保罗要讲的是回应这个问题，不是 Plan A Plan B 的问题，是神的计划本来就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神的义的彰显。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他讲到原来整个救恩计划是几时开始的呢？这个除罪的计划是几时开始的呢？他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其实早就在神的启示里面讲了，神的启示早就讲了，在整个的救恩在创世纪里面早就讲了，神用皮衣帮助亚当去做一件衣服，早就启示了。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一个后裔一个子孙要叫世人得福，在创世纪已经讲了，去到加拉太书又再一次将创世纪的启示再一次显明出来。 好多呢啲嘅计划，原来神话我一早做咗啦。由一个主题，呢、这个主题系神嘅义，人嘅不义，进到另一个主题就系神嘅义可以帮助人称义。进到24节啦，24节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点，由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同样显明神嘅义。第24节，如今却蒙神嘅恩典，因基督耶稣嘅救赎，就白白地称义。前面20节话冇一个人可以称义，第20节跳到经文嘅上边，20节佢话没有一个人在律法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没人可以。但是24节呢又讲到呢依家可以白白地称义。关键出来了，整个神的救赎计划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25节开始就详细讲整个救赎的计划，除罪的方法。怎样除罪？原来耶稣做了一个挽回祭。罪的工价是死，罪的工价是让人同神隔绝，罪的结果是面对审判。但是现在哪个成为了那个挽回了的祭呢？遮盖了我们的罪呢？除去我们的罪呢？耶稣。耶稣。耶稣成为了，神设立了耶稣成为了救赎的方法。挽回祭。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耶稣基督的血。第25节，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耶稣成为个祭物，这个祭物流出他的宝血，而这个祭物很贵重，因为他是无罪的代替有罪。这个祭物很贵重，因为是神用他的儿子代替了我们。这个祭物很贵重，因为流血，流血是死亡。耶稣用他的死代替我们应该上十字架的刑罚。整个救恩来到这里，很大的爱神释放在我们的当中，用他的血救赎了我们。而人只需要做什么呢？藉着人的信，信心永远是帮助我们行入去应许祝福的那个关键。藉着信，等于说耶稣已经将全部都搞定了，全部都搞定了，现在等的是我有没有用信行入去这个应许的祝福当中。读罗马书读到这一度，其实神不停话紧俾我哋知一件事，救赎已经完成。如果救赎已经完成，今日我哋见到嘅好多困局，佢就可以突破啦。如果救赎已经完成，今日我哋见到好多嘅不能，佢就可以胜过啦。因为救赎已经完成咗，神邀请我哋，耶稣喺呢一度。透过保罗写了一个很简单、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一个锁匙，信。信，用信心就行入去个祝福当中。用信心，信心包括很多部分。信心包括被误会的时候怎样用信心。信心包括在整个大社会环境里面很困难的时候怎样用信心。讲完25至27节除罪的方法，最后就是28至31节。什么人可以得救呢？什么人可以得救呢？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不单止圈在以色列人里面，不单止犹太人。29节，难道神只作犹太人的神吗？不是也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即是犹太人为义，也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经文讲完一至三章，处理完神的义所要针对的罪的问题，第四第五就开始入到信心的范围。信这个范围，神的义到底怎样应用呢？神的义，以前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不停将整个罗马书放在个人怎样处理救恩那里，但是越来越多人读罗马书去到一个新的角度，是整个社会怎样处理救恩的问题，整个社会会不会有神的义的问题。如果保罗写得这么清楚这么具体的话，那我们就很深深的相信，无论什么社会，那个社会有几大的困境都好，他最后神都可以彰显他的义。罗马是当时保罗所面对的一个政权，而这个政权到最后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怎样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的环境之下仍然可以有平安，无论什么环境之下仍然有救赎。所以罗马书产生了一种很强的特质，它有一种的救赎，这个救赎是个人性，是群体性，是社会性，是宇宙性，因为神的义。神是公义的上帝，公义的上帝他那两面一定会彰显。去年六月回到香港，其实面对香港很多问题， 对我来说很大的冲击。我觉得怎样去思考前面的局势，怎样去思考很多的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观点。我会欣赏不同的人的不同的观点，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会问我自己，我的出路在哪里，我怎样安定在神的话语当中。而这个罗马书成为我很大的帮助。神的义，神的义，任何时候有地上会有扭曲，任何时候地上会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神不会不完全。神的义安定在天，神的宝座安定在天，所以祂会带来给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祂鼓励着每一个弟兄姐妹重新回入去神的话语当中，去找神，去寻求神，寻求神。一个属于神的智慧会不停在历世历代里面被挖出来，被挖出来，应对应在那个世代里面的需要，因为神永远不改变。旧的年代可能有旧的眼界去读罗马书，比较集中是个人怎样经历救恩，认罪认信支取祝福。但是在这个年代，神告诉我们，一个福音其实要去大大扩展的话，这个福音会去到不同的层面，个人得救的数字会大量增加，但是一个社会里面属于神的价值观怎样在属神的子民里面去建立出来，然后一个品格的群体怎样透过教会这一批人走出来，就有一个属基督的品格，这样才可彰显神的义。三章第23节讲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本来很多面的，但是呢，我们的罪让神的荣耀呢好像有一些角落就被吞噬了，一路一路，本来一个很完整的，但是现在呢一路缺乏缺乏。如果神的子民认了罪之后，那些黑色的部分就变回光，神的荣耀就可以彰显出来。所以透过认罪，我们很感恩神给我们藉着罗马书有一个很强的出路。这个出路呢不单只是个人性的，救恩福音好多的大丰收要进到我们当中，而且我们祈求的不单只是人得救，而是人生命转化之后所带来的品格怎样回头塑造这个社会，让整个社会是一个很有公义的社会，是很有爱的社会，两面既有知罪亦有恩信，得着恩典，好大的祝福。愿罗马书成为你和我极大的帮助。我们一起敬拜，用一首诗歌敬拜我们的主。